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上课啊。我们大家翻开课本的193页啊，就是第85品触品啊。那刚刚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说，要了解这个触呢，还是要先从部派里面最大的两大阵营啊，就是有部跟经部的这种不同思想啊，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再来看这一品，就比较知道，其实成实论主呢是采取经部的这个处，不是心所法的这种角度来阐述的。那这一品它引的一些经典啊，或者是阐述的，就是反驳处不需要是一个心所的理由，有一些也是很有道理的哦，啊，它不是没有理由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一品哈。他说事在缘中啊，就是我们一般说根境和合产生事嘛哈，根境事，那在所缘当中演事啊，在所缘当中，其实他说那个时候就名为处了，就是根境已经触到境界了，有没有？已经触到境界了，所以事呢，比如说我产生眼识，就是你已经跟那个境界有触到嘛，所以他说其实事在所缘中就是触，啊，所以他说三世和合名触，这个触呢不是有触的相啊，它只是一个假名，没有别体。这个是成实论主的主张啊，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啊，蓝色字的是我加上去的，处是非处相啊，所以三世和合有处就是是处嘛哈，所以处是非处相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相的，它只是一个假名，没有别体，为什么呢？根不到源，我们的根啊，如果没有到所缘的话。根源不应和合啊，如果你不去看，那当然根境呢是没有和合嘛啊。以此三世能取源，名为和合啊。所以根境有接触到境了，接触到所缘根，接触到境了，接触到所缘，那时候才有和合的作用。所以论主他的主张就是三世呢是能取所缘的。三世和合处啊，或者是三世和合事啊，不，根境事啊，那这个都是，或者是根境啊事处啊，这个都是能取所缘，所以名为和合啊。外人呢，因为他是主张有心所的，所以你看外人呢，他也提了好多好长啊。你看他的问曰在这里哈，问曰在这里，你看那么长。那么长才到答曰啊，他的问题很长哦。我把它分成5个啊。课本的标号呢，我有稍微调整的。大家如果你有听这个网络的课呢，你就可以自己修订那个讲义啊。外人的问呢，他说别有心所法名为处，看到吗？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部系统嘛。有部系统，他认为这个处是有自体的，对吗？所以他说有另外一个心所法，名为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12因缘里面啊，就有提到嘛，处因缘受啊，就是因处而有受，缘以处而有受，对不对？处缘受嘛，受缘爱嘛，爱缘取，取缘有嘛，哈。所以他说，这个经典12因缘的经本来就有一个处啊，你说没有处心所，对不对？所以外人呢，其实他也是很熟悉阿含经的哦，这个就是类似我们那个杂含21八经啊，就是有这12因缘啊，就有谈到这个。所以处呢，他说是一个心所啊，外人提到，又说处是受想行的因啊，我们上面有看过，对不对？上一堂课。处呢是受想思的因，受想行的因。这受想行就是心所法嘛，啊，有了是处，所以有受想行，啊，是受想行的因。所以这个处呢，其实就是是处啦。 大家还记得这个刚才我们看导师的这个吗？ No， 这个，这个引文，这个引文，你看是处啊，《杂含三零七经》是处呢就有受想行啊，所以受想行是有因的，它的因就是是或者是处，所以诚实论那边它只有讲处嘛，实际上那个处就是是处啦，就是根境，然后是处啊，就有心所法受想行产生。所以你看论呢就是这样的，他只是没有把那个是放出来而已，其实他这个就是是处的意思，是处所以为因，所以有受想行的心所产生。如果这个法是无的话，如果这个处心所是没有的话，那以何为因呢？故知有心所法称为处。所以呢这个有部啊，他就是认为处是一个心所。再来呢你看六六经啊，杂含六六经也是有提到六是处啊，不是六处众。那六处众是什么呢？六种处啊，这一部经啊，这一部很有名的六六法经，很有名的一部经，杂含三零四经啊，六处众。你看六六法就是六个六，就六六内处六根嘛啊，六外啊，六外六处就是六尘，然后产生六识。这个就是前面三个就是根净识啦，根净识，然后就有处，就有受，有爱啊，这个不难理解的，只是它就是全部把它放成一个六。为什么呢？因为有六根嘛，有六根就有六个地方咯啊，六种识啊，六种处啊，六种受啊，六种爱，因为六根的缘故嘛。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呢，这个外人说啊，有六处身，眼处耳处乃至意处。所以处呢本身是一个心所，它跟识是不一样的，看到吗？六识是有六个识身，那六处呢又有六个处身。所以你说没有处，那么多经文都有处啊，处是单独的经心所法，就是这一部经了，六六经，六六法经，很有名的一部经，非常有名。那这部经啊，在谈修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经啊。再来呢，就是第四啊，第四个问曰的经啊，他提到说，经中说应观无明等处，这个就是无明处嘛啊，无明等处就是无明处或者是明处，有没有？那若这句话有点难解，若说成假法诸因啊，不应复说，不应复别说假法。这句话我也是看了好久，我其实不太知道它的表达是什么。那后来我把我的理解呢写在这边啊，就是这句话的理解，我把它白话为这样啊，给大家参考。就是如果说成处的诸因啊，成处的因啊，就是这里所讲的无明处嘛啊，就是无明处的话，就不应该别说处这个心所了，就不需要再说另外一个处的心所。为什么呢？因为无明跟处啊，它是合在一起说的，无明处啊，无明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有处心所的意思。只是它跟无明合了，所以有时候呢就称为无明处，实际它也是一个处心所，它跟烦恼相应，无明相应，所以它叫无明处。所以你，所以他要说的意思就是说，论主你不能说类似这个无明处，你不能说处不是一个心所啊啊，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心所。我觉得啦，我觉得这句话有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白话出来啊。所以你看我其实是做很多功课的，我读诚实论的时间比我读大智度论可能要一倍的时间我现在读大智度论可以很快的，但是我读诚实论就是很慢，因为不熟嘛。如果我们是这样慢慢学，慢慢上网络这样上课，慢慢这样 如果我能够读完一遍的话，我觉得我诚实论就会很熟了。好，第五个呢，第五个问呢，问曰啊，外人问说，经中有说有两种处，两种处，大家留意哦，论主等一下反驳的，他说我不讲两种处，但是他是经中说的哦，经中说有两种处，第一个是三世和合处，大家要留意哦，三世和合处就是三者一和合的话，处就会出现，所以它是一个假名，我觉得啦，我觉得是这样解了、啊、它没有一个单独的，但是有一些经呢就提到三世和合故处，有没有？所以它有一个故字，就是这三世和合了，然后才产生处，所以这个处呢就是有字体的啊，有字体就是单独的啊，所以知道呢处有两种，一个是有字体的，一个只是假名啊、哦，一个只是假名而已，它没有一个单独的。那有字体的呢？那论这边有提到说，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能生火的因缘呢、啊，在古代呢，他们是有太阳啊，太阳火珠，这个火珠呢，就是会产生热能的一种珠啊，不晓得是什么啊。那印度就有了哈，然后还有牛粪，那这三种呢，在印度当时呢是这三种事呢是产生火的东西，能生火的东西，所以他说这三事呢是异于火的，跟火是不一样的啊，是独立的，它跟火是不一样，但是它可以生火啊。那月珠异于水啊，所以月珠会有水，跟水会产生水啊，我也不知道。月珠异于水，地等异于芽啊，那可能就地水火风吧，就是那个四种元素嘛哈、啊，它是成为物质嘛哈、啊，地等异于芽，如是处异于眼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处呢跟眼等珠根是不一样的，那有什么过失呢？他说你有什么过失呢？所以处呢有字体，有一个新说法，有什么过失呢？啊，这歪人哈、啊、非常厉害哈、啊。那他说，如果是假名的话，也有是假名的话，也有这种含义，也是没有过失。他说，如诸比丘和合，不异就是复复得正嘛，不跟异就是复复得正，就是相同。你说诸比丘和合。你说诸比丘就是多数嘛，哈，复数就是很多比丘，它跟一个比丘是相同的。比如说你指100个盲人，那你跟一个盲人是一样的，都是看不到东西，它意思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相同的意思。那诸蕴和合跟诸蕴是相同的，两个目、啊、两条目二目和合相同于二目、啊、二手和合相同于二手，重病和合相同于重病，所以他说处呢、啊、也是如此，相同于眼等、啊、就是三世和合处嘛、啊、所以他不会离开这个三世而有处的，所以呢说他是假名有什么过失呢？所以他意思可能就是证成说、有这样的经文说处是一个新说法，是有字体的，有什么过失？经本来就有两种嘛、啊、因为诚实论主啊，他是采经部的说法，他是否定这一个的嘛。那有部呢系统的他们就、引了这一部经说，其实两种都可以解，两种都 可通、啊、佛都有这样说、啊、三世和合处或者三世和合故处都有、啊、如果按照这一部经的话，我们也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就是除了字体以外它也可能是假名啊，经部就是认为是假名嘛、啊、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好朋友才对啊，有部是赞同有字体的， 经不是赞同是假名的，所以佛的经里面都有说这两类啊，你要采取一类其中一类，那你就是不能否定别人另外一类说不对吧，对不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外人引的这部经他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要还是要证成自己是处世有自体的啊？因为论主不同意他嘛，论主认为是没有的啊。OK， 好，我们来看论主的回答啊。那论主的回答呢？我看一下，也是蛮长的，不是很长，不是很长啊。论主的回答，第一个他说：“我先说心能取缘，耳识名为处。”就是心能够取这个所缘的话，那时候名为处。所以呢，心那个时候啊，为因而让事产生啊，事处产生，心缘取所缘嘛，所以能够让这个事处产生，然后受等心所法就会升起。六六经亦说耳识名为处，是有道理的啊。六六经就是我们讲六种处那一个嘛啊，所以论主的解释还是说，这个处的产生呢，认识作用呢，其实它还是要由这个心或者是根进事，然后而产生处，处产生心所，就类似这个啊，这个是我写的，是处受想心，受想事啊。第二呢，论主回答说：“我等不受此两种处，跟着吗？”他说你讲两种处的那一部经啊，我不受啊，我不接受这个经啊。常言三世和合名处，他说就经文常说的是三世和合名处而已。色复，假如有两种处。经为法相，你这部经啊是违反这个佛陀所说的法相啊，就是法性，应该舍弃。是故引经非因，所以真是论主说，你引的这部经有问题，所以我不接受，你应该要把它舍弃。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我读那么多论点哦，也不是很多啦，就是我有读过的论点啊。很少像诚实论主这样的、就是他不同意这部经的话，他就说你应该舍弃这部经。我觉得他很勇敢，这合理拔摩这个论主很勇敢。第三，若是处异、如果处跟处是不同的话，如水火者作异因异、如果处呢跟这个事等等啊是不同的话，那就好像水跟火是不相同的，那才说不同嘛。但是你实在呢是不见别有异作，而实不见别有异作，故之处不异于三事啊。所以他意思是说，我们一般讲三事和合处嘛啊，三事和合处。那所以呢，他经文里面你看不到它是一个单独的意思啊，是不见别有异作，就是别有一个实在的处，故之呢这个处呢跟三世是一体的啊，它不是没有关系的，是相同的。所以三世和合处其实就是处是啊，处是在三世和合才有的，所以它不是另外有一个实在的东西。第四，若处是一个心所的话，则与其他的心所就不同了，跟其他的心所就不同了。为什么呢？处是什么呢？诸心所缘和合而产生的处，不是呢处缘以生意，不是因为处呢才生起其他的心所。所以你知道处不是一个实在的心所，那这一点呢、非处缘以生意、就是不是因为处呢而生其他的心所。但是有不刚好就是这样讲啊，对不对？我们 刚才看到导师那个就是这样讲，你看导师佛法概论这里讲的处从三世合合生，这个处呢也令这三者合合、啊、令三者合合的心所，所以有不是这样讲的，有不是这样讲，但是诚实论主就是反驳他、啊、他说你不可以说因为处、啊、然后、才升起其他的心所、啊、不是因为处才升起其他的心所、嗯、所以他这个处呢是处，他也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事 啊, 啊，也是一个认识作用而已，他不是因为这个才有后面的心所、嗯、好，再来是最后一个问答了啊，好辛苦啊。这个问曰答曰啊，问曰这里提到说处呢很殊胜啊，处是非常殊胜，处缘心所非处缘处，如受缘受非爱缘受啊。我不太知道他意思啦，我只是知道说以处胜故啊，这个。处缘心所 OK， 我们看答曰，处有何胜相，有什么殊胜的相呢，而其他心所没有呢，那你应该要说他的相貌啊，处的相貌是什么，你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说的、啊、所以这个呢不是真正的理由、啊、所以因为论主他是反驳处是一个心所嘛，所以他说 你没有办法形容他的特相，它、哦、的相貌，处的相貌你没办法形容，受、哦、你看到受呢初始就是我们接触境界的处受嘛、哦、受是认识的刚开始，爱呢是认识之后产生的爱着，所以呢所以说受因受而有爱，非爱而有受，受有爱嘛，哈，这个是十二因缘的次第嘛，哈。所以呢，我们说处受爱取有嘛，哈，嗯，但是论主他虽然是讲了这个受跟爱啊有前后关系，但是他还是主要是说，这些心所法有自己的自相啊，所以就。可以说它是独立的，但是处是没有、啊、第二呢他说处如果是一个心所的话应该你说一下它的相貌啊，但是你实际上没有办法说的、啊、当之不易、啊、所以它其实是不是心所法。第三若佛于义法中亦说处名、啊、因为佛呢在别的法当中啊也有说到这个处的这个名称，在别的法就是不是心法设法也有说、啊、下面就是要提到这个佛在别的法也有提到处的名字，如说有人苦恼来处人生、啊、就好像有一些经文提到说有苦恼来处恼你、啊、来处恼你，这个处呢来处人生，这个处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心所，它只是一个形容说这个苦恼来接触到你了，所以你就产生苦恼了，所以论主的意思是说佛除了在谈这个三世和合处以外呢，他有很多地方有提到处，但是那个处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心所，比如说处恼你，这个处呢你不能说处是一个单独的心所、啊、对不对、啊、我觉得他引的这个也是挺有道理的这一边。第四呢他说受乐处就是不放逸，受苦处不嗔、啊、我们在受乐处的时候 我们所缘境啊，如果乐处的时候呢我们不放逸、啊、不要懈怠、啊、那受苦的时候受苦处的时候不嗔，持于受中说处的名字，所以他也是在受当中说这个处的名字啊、就是苦受乐受嘛、啊、在乐受处、啊、或者是受乐处时不放逸，受苦受时不嗔，所以这个处呢它只是乐处或者是苦处啊，所以这个处不是一个单独的心所， 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 有一些这些经文看不出这个处是一个心所的意思啊。第五呢，佛与见毛鬼啊，这个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有这种鬼啊，见毛鬼，他的毛像剑一样，所以呢他说汝处出色不可近身啊，因为他是见毛嘛啊，像剑一样的毛啊，所以他的处呢是很出色的啊，那都不可近身，没有办法靠近身，这个不知道是指什么了哈，嗯，可能是他因为有毛，有这个剑毛啊，所以别人不敢靠近他，还是怎么样啊？如是间说火处是热，就是我们触到火的话，如果天气冷啊，啊，就是有热的感觉，火处啊，也说处是食啊，就是处食嘛啊，我们上堂课有讲到有四种食，其中一种就是处食，所以处呢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心所啊，处食就是比如说我们洗澡啊啊，就是吹冷气啊啊，身体有那种处食啊，能够滋养我们的精神色身，那这一种就是处食，所以处不是一个心所。也说手触啊，我手触这个物质，我手触拜殿，所以这个手触这个触 也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心所啊。此等与身事中，与身事能了别的事当中说有触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事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身事，所以这些手触啊啊火触啊都是我们色身的感觉嘛，所以这种处你看不到它是一个心所法，嗯。第六呢，它也是盲不触色啊，如果是盲眼的人没有办法触到外在的色尘，意色等缘啊，色等缘就是物质啊，物质现象啊，物质所缘而说处的名字，而说处的名字，所以处语啊，处语不定，看到吗？处这个名词呢它是不定的，有时候在身事，有时候在意识，有时候在色法，所以非别有心所法，你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单独的心所法。如果处是心所法的话，就跟处的这一种用法呢相违了，则与处相违，就是上面所举的这些经文的处啊，就是会有相违。为什么呢？佛只是在经典说三世和合故名处，故知呢实无别心所法，处不是一个心所法啊。如果法来在身，如果法呢来在身，就是法接触到身的话，这时候才名为处啊。所以呢其实讲到最后啊，论主就是说处不是一个心所就对了，然后这个处呢又能与受等心所作因啊，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对不对？受想行嘛啊，受想识而识故名为处，所以是处，然后有受想行受想识的心所产生啊，它是受想识的产生的因啊，所以是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心所，它是假名而已，假法哦。你看好辛苦啊，讲完了。嗯 ，OK， 我们来看第86品啊，86品念品。你看这个念哈，这个念呢，实际上在应顺导师的书也有，然后在一些日本学者也有这个念呢，实际上。鸠摩罗什翻译这个念呢，在玄奘大师的翻译是作意。玛纳西卡拉，所以你看差好远哦。一般我们看到念的中文字就是萨底嘛，哈念。但是如果说你不知道它其实就是作意心所的话，你解下去呢就全部都解错了的啊。所以中文翻译就是有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翻译家啊罗什大师的习惯用词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念呢把它解释为这个念心所，有没有？实际上念心所呢它后面也有，它是把它翻译为意念意念 意心所 意念的意，它那个才是念心所。这个这里的念呢、啊、是作意心所，那个意心所呢，我们下一次应该可以上到，就是在91品，我们现在是86品了哈，91品那个才是念心所，是念住的念，念心所。所以呀、啊，读论呢、啊，其实真的是非常考功夫的啊。那这个是作意心所，玛纳西卡拉。那这里提到说什么是，我们直接就讲作意啊，大家比较不会混淆。什么叫作意心所呢？他说作法相叫作意心所，作法，那作法相他也没有详解是什么啊，就是他的定义就是这样，作意心所就是作法。是他的相貌啊，做法，念念能更生一心啊，念念能生，就是你，它是一种发起认识作用的一种心所。那接下去呢，它就会产生其他的心。又说念相能成办事，这个念就是作意啊，就作意的相呢，它还有一个特质，就是能成办事。能成就成就事业啊，成就什么事业呢？当然就是认识作用了。认识作用，如经中说，这个是中阿含经啊，中阿含。若眼内入不坏，眼内入就是眼根，若眼根不坏，色外入啊，色尘现在前啊，现前。世中若无能生一心念者啊，如果没有办法产生作意的话，让心产生作意心所，眼识不生，眼识就不生啊。一般我们讲根净识嘛哈、啊，但实际上它也是，这当中呢要有一个作意啊。如果没有作意的话，这个识也不会产生，眼识也不会产生啊。就是有一点像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样啊。虽然它有看，但是有看没有见。有听，但是有听没有到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角注啊，这个是我补充进来的啊，大家讲义没有啊。这是出自《中阿含相集喻经》啊，你看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啊。若内眼处不坏啊，眼根不坏啊，外色现前，而且还有光明所照啊，就是它有亮度才看得到嘛啊。那因缘有这具备这些因缘而便有念，那就有作意，有作意眼识才能产生。所以根净和合还要什么呢？作意、啊、才会产生眼识、啊、所以阿毗达摩里面呢，他就是因为依据这些经文、啊、有些就把它翻成什么呢？作意作意处受想思、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片心所的次第。作意处受想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作意心所产生，就是把我们的心拉到这个根净和合的当下，我们才会产生眼识、啊、如果眼睛看到外尘，但是心没有到，就是这个作意没有把我们的心力呢转向这个所缘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产生眼识的啊，就是叫做看而不见啊，视而不见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作意心所呢，在我们在学止观啊，学什么是蛮重要的啊，这个作意心所啊，它是导引我们的心去注意目标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问答。这一品呢就很特别的，它不是很难，但是呢它的表达是很奇特的。你看问跟答哈，他说诸事之皆以作意力否啊，作意力生吗？所有的了别认知啊，所有的认识认知啊，我们认识这个所缘啊，都是要有作意吗？是都是作意的力量吗？啊，论主说不一定 所以作意呢有时候出现在一些经里面，有些没有，有些没有出现在经里面。所以你看这个论主回答，你看他回答多长啊，我的天哪、啊、你看他回答二十个理由啊，真的是这个论主真的太厉害了啊。所以你看论主的回答，他说否也啊，否也就是不是。为什么呢？诸事之啊，认识作用啊的产生啊，之升起的因缘都不必定啊，所有的认识作用的产生因缘都不决定啊，没有一定。那没有一定是什么呢？他说有的呢，第一个就是由作发力，大家还记得吗？上面我们有定义嘛，哈，作发就是作念作发，就是作意心所的功能。有一些呢是这个念心所，就是作意心所而产生的，如强欲、强除欲等。我们想要强作意来除去欲望啊，这个是我白话解释了哈。强作意除去欲望啊，比如说我去作意呢不净观啊，就是强作意让我不要懒着这个欲望啊，这个就是作意心所。那有一些呢，他说产生认识作用呢是根力而产生认识作用，根力是根的力啊，就好像明目者能够观察毫端啊，明察秋毫，就是如果说眼睛很锐利的人，或者眼睛视力很好的人啊，他也能够了别东西呢很微细。所以他说这个是根力而产生的视知，有些是缘力啊，有些是缘力外缘的而产生啊视知，就好像远见灯不见启动啊，比如说我们看电脑哈，就很明显的举例子，他论这边是写看灯了哈。其实现在的人来看哈，就是手机或者是电脑，我们肉眼看呢，就是好像就是哎，它好像是没有闪烁的嘛，啊，这个荧幕是没有闪烁的。实际上你用手机去拍照的话，啊，电脑啊的荧幕或者是手机的荧幕呢，都是闪烁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原力视之，让我们感觉它是没有动啊，实际上它是有的啊，你不见它动而已，实际上它是有动啊。第四呢，善习故生啊，你就是习惯的啊，那习惯它啊而产生的，如工巧啊，他意思有可能是说熟能生巧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很多工厂嘛，做很多工厂的人，他每天呢的动作都是相同的，就很像机器一样，他只是负责把这个东西包起来啊，或者是他把这个物品就是剪断啊，就是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所以这种他惯习的话，产生他有时候就不一定用作意心所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第五呢，就是地取相故如所着色啊，地取相就是有点像是真实的取相而产生视知啊，如所着色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有可能是如果是地取的话，地是比较是真实啊，真实的取相而产生视知作用。哦，这有可能是，但这个着色如果是执着色的话，好像又不太合理，哦，前面这个地他不晓得是不是安住于色，哦，所以他能够取相，哦，像我们取这个地片啊，哦，佛像啊这种第六呢，法自应生如洁净时禅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是自然而生的啊，就是如洁净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要毁坏的时候呢，这个最后一批众生啊，他们自然禅定呢是自然成就的，所以他们能生在光阴天，你看阿含经有记载嘛哈，所以这种禅就是自然而生的。所以 所以它不是要靠作意的，它是自然而生的。这种也确实是经文所讲的，这种就没有靠作意。一般我们修定要作意心所、啊、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经文它确实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哦、它论主我、哦、它对阿含经是很熟很熟的、啊、第七，以十劫故生视之、啊、就好像短命众生生恶性，十劫故生视之、啊、就是短命众生生恶性。第八，以牲畜故生视之，牲畜就好像牛羊等心，牛羊等心、啊、可能也是指没有作意吧、啊、随身力故生、啊、如男女等心，随身力、啊、故生视之，因为男跟女的身力不一样、啊、所以大家的视之也会不同、啊、比如说男众比较粗犷一点，他不会重视那些维系的，那女众的话就比较重视维系的、啊、你稍微比如说椅子太硬啊，或者是床太硬啊，他立刻就有反应。男众可能比较大啦啦的，比较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反应这样，所以他有时也不一定是作意心所而有视之，他可能就是身力不同，所以就有不一样的这种心产生啊。第十，随年岁啊，随年龄而生啊，就好像小儿等心，这个就让我想到呢，在部派里面有讨论说，小孩子啊，小孩子的视知，他会随着年龄而有所不同，就好像淫欲心啊。诚实论我们在前面也有看过，像小孩子啊，他在前面有举一个例子哦，像婴儿啊，他就吃妈妈的，这个乳奶呀、啊，哈、啊，他没有淫欲心，所以呢，小孩子那个时候的视知呢，就这个就是他认为这个就是妈妈给他的奶这样哈、啊。但是随着年龄长大的话，啊，这个所缘可能就会产生淫欲心啊，嗯。第十一呢，或以疲倦故生啊，或以业力故生，如受诸欲啊。那这个可能就是疲倦而产生，或者是业力而产生，所以它也不一定是用作意心所啊。第十二呢，就是用定力故生，如细心一处，直到心事增长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禅定力的话，你可以观一方的众生、二方啊、东南西北方的众生啊，所以你定力产生，让心能够细于一处，心事越来越长大。所以这个也不一定是用作意心所的功能，他意思是讲你用定心就可以做得到。第十三呢，就是必定故生、啊、有必定的这种法则，所以他必定生，就好像如次生 无碍道，必生解脱。这个我想到就是无碍道也翻成无间道、啊、就是我们要见道的时候啊，或者是修道位，都是有这两种道、啊、就是无间道或者称为解脱道，他下一念呢就生解脱道。哦，无碍道或者是无间道，我讲错，无碍道啊，那下一念就产生解脱道啊、嗯，一个是断惑，一个是正真啊，一个是断除烦恼，一个是正得真理啊，我印象是这样啊。第十四呢，久厌故生，如厌辛苦，则失甜味。或随所要故生，随好要、啊、如对色等，或乐观色，不喜听声，轻等意耳。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指说这些众生他是重视觉的、啊、重视觉的。第十六呢，以细软故生，如毛入目、啊、如毛掉到眼睛里面去，则生苦心，余处不然、啊、就是柔软故生、啊、因为这个毛啊，眼睫毛啊很柔软嘛，它掉到眼球里面去是很辛苦的，对不对？生苦心，所以它这个也不是说你作意才会生苦心的，你一掉下去就很苦了、嗯、第十七呢，以苦灭故生，如除木患，则实得位、啊、如果你能够木患，就是眼睛的病嘛，就是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吃东西都没有滋味 啊，就是食不知味。第十八，以灭障故生，如除欲等，则知其过。啊，如果像我们除去欲望的话，就知道欲望的过失啊。灭障故生，见次故生啊。第十九，就好像因下生中，因中生上啊，这个也是，就次第就这样做就对了，你不用刻意去作意。他讲啊，就是已经是这样了啊，下中上。那随所偏故生啊，所以论主呢，他答了总共有二十个答案啊，所以他知道呢，四知呢不是全部呢都是由作意力而产生的。好，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问答。问曰，这里提到说，若一切知识都是次第相属，何故说无能生一心念呢？啊，因为这里有讲到次第嘛，哈，如果一切的知识呢都是次第相属啊，次第而生，那就无能生一心，就不能同时生别的心，是不是这样呢？啊，答曰，为外道故说啊，为外道故这样说的。外道说，神跟意何故知是生？神呐、啊，就是神嘛，哈、啊，意就是我们的心嘛。神跟心合合的话，生是生。为破外道的这些理论啊，所以说诸知识都是次第缘啊，就是有次第而生的，心经说法产生是次第啊。若无能生一心者，知识不生。所以呢，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次第缘故啊，以次第缘的因啊，所以知道呢，事是知识有因啊，一一而生，就次第而生。有了事呢，就会有受想行，次第而生啊。又随所偏一一是生，譬如华树随倾而倒。就是偏重，以偏重偏重处啊，随所偏处意义是生啊。如果以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啊，他习惯的方向或者他倾向的方向，所以这一方面的事呢就会次第生。不太知道啊。第三的话，先说诸事不一时生啊，它不一时生就是俱生啊，就同时生。所以呢，论主他主张是诸事是一一次第生，诸事是次第生。这个呢，其实我们在前面啊，我们的书本啊，角注四十三啊，我们看一下哈，角注四十三，我有引出来的这边啊，角注四十三，导师的纵观经论。中观论颂讲记里面有提到，你看哦，阿毗达摩论时主张什么呢？根净和合有处俱生，有没有啊？我们刚刚已经上过了嘛。当时也有受爱取处，受爱跟取嘛，哈，十二因缘。哎，不是哦，他这里的意思有可能是说根净和合处俱生。当时也有受爱取啊，就是其实他也不离开这些作用，他是同时相应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同时相应啊。但是有不得认为，那陈实论师等呢啊，陈实论师呢，他是主张什么呢？他是前后的啊，心所法产生是前后的，他不是同时。但是导师说啊，其实都对哦，两个部派其实他们所讲的都对，只是立场不同。你看导师怎么解哈、哦？导师说，心所复杂的和合中，心所复杂的和合中，在心事活动的过程上说，越强化特殊说，这是处，这是受，这是爱，这是取。这显然是有它的次第的啊，那所以呢，你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说啊？如果它是心心所是一种复杂的和合，你当然可以说是同时相应而生。 那如果你要强化它 各种心所的功能，那就是次第生，了解缘起的相待性，这一切无往不通，所以导师认为，不管你是有部还是诚实论或者经部，其实他们一个主张俱生同时生，一个是主张前后生，其实两个都对，所以我觉得导师的书里面有时候他是他导师的理解是蛮厉害的好，再来我们把下面一点点看完第四呢，就是由诸事法应次第而生，不待神意和合如外物外物有比如说树有根茎枝叶华实花果果实次第而有，内法亦如是，直到事是次第而生。所以呢，次第生他说是为了破外道这是诚实论主的主张那最后这一段呢，就是也是蛮有意思的啦他说是念呢，就是作意，作意有两种，一个是正的，一个是邪的正的作意呢，就是随顺真理就好像呢经典提到说正问正难市民可答，有理难问所以这些问跟非难别人的难问，如果他随顺真理的请问呢，我们 是可以解答的，因为他不是傲慢心，不是要不是要为难你第二问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无常性等如果问这些内容的问题也是正的。第三随所能成名为正随所能成，比如随顺道念真实念这一些法就名为正念。这里的正念其实就是正作意就是正确的作意我们把我们的心随顺于道念或真实念，这个就是正确的作意。第四随人随时念名为正念，如就随众生的根基随时间的作意就名为正作意，就好像多淫欲的人，淫欲心很强的人，不净观就是他的正作意就是他好的一个对治法。如果心沉默的时候呢，心沉默的时候，那举策发相就是他的正作意就是能够对治他的问题所以心昏沉的时候呢，要修策发的方法，就好像呢佛随念光明想遮法觉知，这个就是对治内心昏沉策发我们的心力。那与此相违就是邪念，就是邪作意。所以正念能生一切功德，邪念能起一切烦恼。所以这个正念从头看下来，这个就是正作意，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如理作意或者是正确的作意，它能一切生一切功德。那邪作意的话，不正作意的话，就是能起一切烦恼所以我觉得读诚实论也是要有一点注意这些翻译的习惯性，否则我们可能会意会错误OK,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一品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从87品开始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好，我们请大家合掌，我们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游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好，谢谢大家。